感谢主，今天早上能够有机会来跟弟兄姊妹，还有跟各位的朋友，能够分享我们在圣经当中的一些的话语，能够有所分享。那我在服事当中有一份的一个服事是我一直非常喜悦的，大概有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福音班当中来跟很多的慕道友来分享福音的信息，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一个神，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那独一的真神。那在福音班的一个服事当中有一些人就有很多好的问题，那我就思想很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的神在哪里。所以我们在福音班的主日学有人发的第一个问题呢，讲说你怎么知道神存在呢？你能不能把神给我看一下，我看了神了以后我就知道，我就可以相信。那或者有人就讲说，或者如果神太忙的话，不用神给我看，你拿神的照片给我看一下也可以。这是我们常常在福音班里面问的一个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的话，刚好今天的福音班刚好就在讲这个问题，所以做一个小广告，如果你有这个问题，请你等一下参加福音班，我们可以来看看你怎么知道神的一个存在。那接下来我们成为基督徒了以后我们原来不信主的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看到我们礼拜天怎么跑到教会里面去了，他们就有一些人就好奇的过来问我们说，你是怎么这礼拜天都在干什么，他想我们到教会去了他就会很好奇的问我是说，你是怎么信神的你怎么会成为基督徒的，就很好奇的问我们，这是比较好的一个部分。所以今天有14位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要来受浸归入主的名下，他也要来做见证。所以当这样有人愿意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接下来你要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你周围的朋友会来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信的你的神在哪里。很多时候这样的一个问题会常常在我们当中。那很多时候我们在经历神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对主也有一些的认识以后，在我们的生命经历当中有一些，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我们特别是在基督徒的一个苦难当中，我们旁边的人会问我说陈弟兄，你这么爱主的话，怎么会有这件事情经历临到你呢？你的神在哪里？所以今天求主借着这个问题来问我们每一个人，你的神在哪里。在创世纪当中，神问的一个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问什么？人啊，你在哪里？那我们在问别人问我们的时候说，你的神在哪里？愿主今天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怎么样来知道我们的神在哪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的每一天都活在你自己的面光当中。主，愿你自己的圣灵今天早晨来到众人的心中，主，我们心向你来敞开，主，我们向你来仰望。主，愿你把今天要来启示的话语说在我们内心当中的，主，你把话语现在我们的人心里面来做预备的工作，好叫你的话语临到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做成你的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大家知道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你的神在哪里？有没有人知道你的神在哪里是在哪里呢？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出来的？这可能需要有一点圣经的功力才知道。 约伯记，你的神在哪里呢？还有没有？诗篇第几篇？对，那个杨玉是对的。诗篇四十二篇有两次，他的人家来问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来认真的问这个自己这个问题：你的神在哪里呢？在诗篇四十二篇，那位诗篇的作者因着人来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开始就开始去想了。哦，我当时候怎么样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哦，我在什么地方？在弥撒山，在黑门岭，在各样的地方来纪念他。哦，白昼的时候，神向我施慈爱；晚上我来歌颂赞美他。到最后，他的仇敌再来问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真神，圣经里面讲说永生的真神。那英文它叫做 Living God， 啊，永生的一个真神。所以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当我们还没得救以前，还不是基督徒之前，我们这灵的一个功用基本上是几乎是失去功用的，或者是说那个功用也非常非常的微弱。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这样的一个灵开始神来更新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了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因着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开始可以来与神交通。但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这一个功用仍然不是很强，所以神要不断的借着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神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啊。所以让我们能够被主得着了以后，求主来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感恩，借着我们的敬拜，能够让我们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那神也是一个怜悯的神，因为人很多时候不能够感受到神的一个同在，所以他就用许多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所以最清楚的方式，最好的方式，他就用很多的名字能够来提醒我们神是怎样一个神。所以在旧约中，神就跟我们讲说，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牧者，主是我们的旌旗，主是我们的供应者，主是我们的医治者，主也是我们的公义。另外到最后他讲说，我耶和华撒玛就是神所在，神的所在。所以等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成了肉身的样式来到世间的时候，他讲说他的名字要称为以马内利。我们刚刚在祷告的时候，大家在敬拜主的时候不断的提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以马内利的神。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呢？神与我们同在。他不断的借着这样各种的一个方式来提醒我们能他与我们同在。所以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了以后，神的灵住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讲说这真理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怎么样？永远不离开我们，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他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在思想来人，当一个人听到别人问你的问题的时候，他问你说你的神在哪里，你很可能有三方面的一个回答。第一个层面的一个回答是从理性上面来跟他讲神在哪里。这一般我们在福音班里面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怎样一位神。那第二个部分，人家问你神在哪里的时候，我们要到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真是有神的一个同在。那第三个层面的话，我想很可能是在我们生命的一个非常难处当中，我们自己 属灵里面对神的认知跟自己生命跟对神的经历，很可能在那个时候都 不太管用。到在那个时候需要从我们的生命，从信心当中来相信神是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来跟弟兄姊妹从这三面来分享，我们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你的神在哪里。当我们能够清楚的用理性能够把属灵的真理跟人分享的时候，我们会有非常冷静的头脑。这样冷静的头脑其实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啊，我们一开始错了，路错了啊，目标错了，后面的都是没有力量的，都是错误的，而且你要走很多的冤枉路，慢慢的来被修正。第二个就是说，当我们有生命上的经历的时候，才能够有一个火热的心，能够有冷静的头脑，并且要有一个火热的心，那到最后才能够在信心当中让神开广我们对神的认识，能够来认识他。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第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请。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重在众人之内。好，我感谢神啊，主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第六节，我们再把第六节读一次，从一神那边开始来。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当我们来思想人家问我们这个问题，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我们需要从理性当中还有从属灵的认识上能够来有一些的一个回答。那圣经的一个启示，很多的话，当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心里真的是战惊害怕，哇，竟然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神在哪里，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本身，其实已经把人的一个限制放在里面了。其实哪里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呢？是一个哪里是什么？是一个空间的概念，是不是？哦，神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神从哪里来的？当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本身的背后，已经把人的限制已经放在里面了。所以当我们一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教会当中，在福音班里面，在教会的讲台当中，不断的要把大家带回到神的启示当中，借着神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认识神。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第六节，他提到用几句话来描述我们的神。他怎么讲呢？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个神？是什么？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还有呢，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一读到这个，突然就吓了一跳。要么你就在天上，要么你就在我们中间，要么你就在我的心里。他是讲神在哪里？Everywhere， 这不是泛神论哈，但他讲的是说，在神所造的这个宇宙当中，神的一个创造的能力在那里。我们借着神所造的万物，我们可以认识神的一个存在。第二个，当基督徒的一个聚会，当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耶稣怎么应许我们？他说怎么样？他就要在我们当中，他就要在我们当中。其实神的应许不断的，其实你看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没读到这一点，神要与我们同在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读到的东西都是白读了。所以第六节这边提到说，这一位神 就是众人的父。他这边提到不止神存在，而且他愿意我们能够来认识他，不止愿意我们来认识他，而且希望我们跟他有亲密的一个交通。这亲密到一个地步，我们怎么称呼神？是我们的父，跟我们有非常生命关系的，我们需要能够来认识他。所以有人讲说Christian faith is not a religion but a relationship。 所以他讲说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套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东西，乃是一个关系。这关系是提到什么呢？提到人跟神的关系，我与我自己的关系，我与别人的关系，还有我与万物的关系。那中国人在古时候的这些中国的哲学家，他讲的就是天人物还有什么我，天人物，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们跟万物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所以整个的基督徒的信仰是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我们对这周围的世界要有正确的认识，那这样的一个认识需要回到圣经的启示当中，让神不断的来开启我们的心，能够认识我们造我们的神，还有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所以在福音班的时候，我们在讲神的一个存在一定要读到一个经文，它是在罗马书的1:19-20，我读给大家听。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边看到我们看到神的一个手机跟脚中，其实在所造的万物当中得给我们有 很好的一个的一个启示。其实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都是知道神存在的，即使我们一生受过许许多多无神论的一个教育，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其实是知道神是存在的啊。那圣经里面不只让我们知道神存在，并且他跟我们的肉身的关系，我们一起读这个第二个经文，使徒行传17:27-28，我们一起在秩序单当中也有，我们要一起来读好吗？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我们就再读一下哈，其实他离我们个人怎么样不远，我们怎么样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其实这个也需要有神来开启我们的心，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怎样的感恩。像这边讲到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其实后来思想一下，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赖以存活的最重要的东西，其实神大部分都不跟我们收钱，对不对？神给我们的阳光，给我们的雨露，到最后人最重要的是什么？空气。空气不用收钱，你看不看得到？还看不到，连感谢的心都还没有。所以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是一个事实。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是这样的一个奇妙啊，他是我们只有在他的一个供应之下，我们才能够能够来存活下去。好，那神不只借着这一些能够来启示我们，神也需要借着圣经，就是神的话，借着这一本的圣经的启示，让我们对神有一个谦卑的一个认识。那我信主以后，有一节圣经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这一节的圣经把我从原来 淡淡那一种不是很聪明那一种的样子，慢慢的来学习，有一些的智慧的开启，有一些学习的开始。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信主以前是一个非常内向、非常害羞的人，而且就是说都躲在一旁，最从来就一直到高三的时候才第一次站在别人面前讲话，而且我从小读书呢都是中庸之道，就中等学校的中等的学生。那甚至到高二升高三的时候是补考，不晓得你们大部分都很好，读书很好，大概不知道补考是什么意思。补考是两科不及格让你去考试一下，如果考过的话让你勉强连滚带爬的爬上高三，那如果考不及格怎么样？留级。哎呦，那个留级很没面子了。我爸爸为了怎么样帮助我，他帮我请家教，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你只要在家里读书就好了。但是即使这样的时候还是真的读不出来。我想说叶弟兄你大概是贪玩，这种人还不太了解我，我是很用功的，我是很用功的，但是怎么样就读不出什么东西出来啊。如果你家里有这样的孩子，你真的要怜悯他，他可能跟我一样。其实神在人的生命当中的做工是有一个时间性的，很多时候在那边神没有还没有真的把他的那个整个的心理智来开启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还留在那样的光中。那我信主的时候有一句话进到我的心，它是什么？在箴言书九章第十节，有没有能背出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抓住这句话，我抓住这句话了以后，我发现我抓到了整个来认识这个宇宙万有当中所有奥秘的关键。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从开始认识神了以后，就要开始来每一天的读圣经。那我在读圣经当中不断的，我把我对整个的世界的认识不断的来改变，不断的来改变，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原来是很担当的，很怕，最怕的是做电脑方面的工作，计算机方面的工作，结果到现在一直每一天就是要做计算机的工作。就是很奇妙的，神在我们里面来赐给我们力量。其实我们能够认识这个宇宙最大的奥秘，来认识神是宇宙最大的奥秘。当这个奥秘被认识了以后，其他的问题都是什么？小问题。你在工作上面遇到的问题，小问题。我每一天遇到许多的问题，每一天每次每种的问题都是跟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神里面认识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比起来都是什么小问题啊。所以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被神开启，能够来认识我们的神啊。所以第一个就是当人面对浩瀚的宇宙，在永恒的神面前，第一个谦卑下来。我成为基督徒第一个神教导我学习的就是谦卑下来，因为我原来也没什么，就是谦卑下来，原来就是这样子，就傻乎乎的笨笨的啊。但是神却在这样的人心里面来做奇妙的工作。那第二个部分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不只是从理性跟属灵的认识上来回答你的神在哪里这个问题，第二个层次你要进到我们生命的经历当中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想从圣经教导我们要在教会，在基督徒的神所拣选的一个子民，在教会当中能够清楚的在教会生活里面来经历神的同在。所以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一个讲的这位神是超乎众人之上，创造宇宙万有，创造了我，并且怎么样，冠乎众人之中。其实在基督徒的一个聚集当中非常强 神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所以刚刚我们在读的经文，我们也一起来再读一下好吗？马太福音18:19-20。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我们再把最后一节读一下，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其实教会最大的悲哀是什么？教会最大的悲哀很可能我们在教会聚集不知道，或者是没有领受到神跟我们的同在。其实神的应许不断地跟我们讲，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的时候，他要在我们当中，能够让我们来经历他的同在。所以在教会的同心合意的祷告当中，他要让我们能够来经历主的同在。另外在教会当中的一个恩赐的配搭里面，能够经历神的同在，这可能要请大家翻一下圣经哈。哥林多前书12:4-7。如果你有在这边的那个礼拜五的导的那个查经班，因为我们那个查经班刚好在查这一些经文，所以可能也就是翻一下，让大家有一起的学习。第二个，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在教会恩赐的配搭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同在。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在祷告当中，在聚会当中，这边是来跟大家讲，在恩赐的配搭当中看见神的同在。我们一起来读来。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在教会当中，神把许多特殊的一个恩赐赐给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是基督徒，是神的子民，在教会当中，神必定给你一份的恩赐，要叫你不是来让自己沾沾自喜，不是让你骄傲得意，乃是叫你谦卑的借着神给你的恩赐来服侍别人。所以为什么神给我们恩赐，叫我们做什么？服侍别人。你要不要跟你的旁边讲一下，神给我们恩赐叫我服侍别人，跟你旁边的讲一下，神给我恩赐叫我来服侍别人。所以你有没有恩赐？有，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叫我们干什么？服侍别人，不是叫你沾沾自喜。所以看到其他的弟兄或姊妹有很好的恩赐，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哎呀，神怎么给他不给我？神你真的是不公平啊！神啊，你在哪里？我这么热心的服侍你，竟然不给我这个恩赐。很多时候我们掉到另外一个光景当中。其实在服侍配恩赐的配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同在。所以使用恩赐的人，我们可以需要谦卑不骄傲，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出自于神，没什么好骄傲的，我们一切的都是领受的。那我们看见恩赐使用者，我们能够欣赏他，看见神在这些的弟兄身上有美好恩赐来服侍他人，我们心里怎么样？为他感谢上帝，哎呀，感谢神赐给他这个恩赐，能够来服侍教会，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看见神的丰富，看见神的供应，最后把感谢能够归给神。那 这样的话，我们知道服侍的多的人就不会有怨言。为什么？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所以怎么样？恩赐越多的怎么样？服侍越多，所以都很公平，是不是？所以希望我们都是眼被打开，在我们恩赐的配搭上面，在教会的肢体当中，我们看见神丰富的同在在我们中间。另外，神耶稣基督也提醒我们，在教会的彼此相爱当中，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叫我们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带导。当我们在这样的光中，像彼此带导、彼此相爱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什么？肢体的爱，还有神的同在，神的灵在里面，就把人跟人中间隔断的墙就拆毁，拆毁，让我们跟弟兄姊妹有爱的流通。这样的一个爱的流通，原来因着亚当跟夏娃当时候犯罪，罪的缘故，把人跟人当中那爱的交流隔断的，现在在基督里面再恢复过来，在教会的彼此相爱当中，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刚才讲到怎么有几样事情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在教会里面我们该怎么样清心祷告啊，在聚会的时候神要与我们同在啊，在恩赐的配搭当中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同在，在我们彼此的相爱当中我们也能够看见神的同在。那我们每一次的聚会，礼拜天的聚会，一定会有敬拜的时间，一定有宣讲神话语的时间。当这些的时间神被宣讲的时候，神我们在敬拜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圣经更加奇妙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23节，他提到说教会是他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他怎么来描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呢？他怎么讲？有没有人知道？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在哪里充满？教会当中，把他绝对的同在，没有隐藏的同在，在教会里面来向我们来彰显出来。好啊，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当教会传福音、建造门徒的神的时候，那神必定与我们同在，这是主给我们的大的使命。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边耶稣基督给我们极大的应许，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他现在把这个权柄也赐给教会。当我们传福音建造门徒的时候，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有14位的弟兄姊妹要来受浸归入主的名下。当我们这样来宣讲神的话，传福音建造门徒的时候，他给我们应许说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如果来到教会当中只感到热闹，却感觉经历不到神的一个同在，其实我们灵性生命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是吧？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都能够感受到那充满万有的那位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工作。所以刚刚提到的生命对神的经历，一个非常大的部分是借着教会能够来经历它。那第
另外一个生命的经历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也可以来经历神的一个同在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章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我们再把第六节再读一次好吗？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来，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刚刚提到了超乎众人之上，接下来也是怎么样，冠乎众人之中，那现在他讲的是什么？也住在众人之内。其实每一个人当我们在什么时候把心打开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灵圣灵就在那个时候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耶稣基督讲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怎么样，永远与你们同在啊，叫他怎么样，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基督徒真的是要感谢赞美主，神把这样的一个恩典来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有神的灵永远与我们同在啊。所以让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一位超越时间跟空间的神，人在他的面前真的是没有办法隐藏。如果你真的是经历不到神存在的话，其实你可以来读一下那个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你读完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以后，如果你还是感觉不能够经历到神的话，其实你读完这一篇以后，你会感觉一个人不能够经历到神是不可思议的。OK，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他把人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躲藏的这样的光景表达得淋漓尽致。一开始他就讲说，神鉴察我，神怎么样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的意念神也晓得，我的行为神也晓得，我的言语神也知道，他在我的前后在我的左右赐给我力量，他赐给我眼光，他要来引导扶持我。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人在神的面前连躲都没地方躲啊。所以到最后我们读一下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所以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姊妹我们的牧者常常用这句话在神的面前祷告，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一样能够在神的面前可以隐藏。我们来读二十三、二十四节，来，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经文常常能够来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是可以让我们经历的。那我们最后再读一节圣经，我们再读一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好，就在这周报上面哈，这一段经文也是一个读到以后真的是吓一跳的一个经文，把很多许许多多人在哲学上面在思想人是什么啊，我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这一节经文就把它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一起来读，来，请。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这边讲说什么，万有都是本于他，从他而来，依靠他，在世上来过一个依靠经历神同在的生活，到最后呢要归于他。我们从神而来要回到神那里去，我们活在 世界上的时候，就是要来经历神的同在。当我们的生命经历神的同在以后，要被改变，变成被磨成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生命必要成长，我们生命必要改变。所以这边就来提醒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都要来跟神一起来工作。那我信主了以后，我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就原来有点笨笨的那样子。接下来读完圣经以后，接下来下午要考试了，怎么办？祷告。你怎么读书？你怎么读书？我不知道你怎么读书，开始关起门来开始读书。那我那时候学习一个弟兄教导我说，你以后做什么，就请耶稣跟你一起做，连读书都可以。而有时候真的是，我那时候又要打工，又修四门课，而且又笨笨的，又什么都不行，到最后要下午要考试了，我就跟主祷告，我安静下来，主啊，你来帮助我，我今天还有很多，还有好几十页的讲义还没看完，求你来帮助我，我现在要来读书，你来帮助我。就是很奇妙，祷告完以后心里非常的平静，一下子不晓得为什么就很快的就把那个读完了。那读圣经，早上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主你来帮助我，打开我的心，能够叫我明白你话语的意思，因为我不是很聪明的人，求你开启我，让我能够明白。所以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在我们早晨一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感谢神，因为我们的生活、动作、我的存留都是在乎你。谢谢你赐给我生命的气息，谢谢你把这一天来赐给我，让我今天这一天好好的使用在你的面前。愿你施恩怜悯我，与我同在，让我能够经历你。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读书，我们的家庭，都可以这样子来交托。我们常常来学习把问题怎么样交托给神，在做之前怎么样交托给神，那交托做完以后呢，要来感谢神，感谢神借着在我的做的事情上面与我的同在，就为这个事情献上感谢。所以要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惧怕，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惧怕，我们惧怕的事情是将来的事情，把将来那些惧怕的事情能够交托给神，因为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来掌控。那也有一些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在属灵的生命也走到了一个地步，因为在十字架的路上也是在一个孤单的时候很多时候越往里面走，好像走十字架的路上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孤单，而且发现所要付的代价怎么样越来越大，超过我们以前曾经付上的这一切的代价。我们也需要来学习的，把为将来的惧怕需要来交托给神。那另外我们也不止惧怕，我们也担忧我为现在的事情担忧，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件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们要需要把这担忧也把它卸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我们最大的一个信心，我们相信所有一切临到我的都是神为我的好处才临到我的，没有一件事情不经过神的手可以临到他所爱的子女身上，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都是让我们来经历这位又真又活永活的上帝 The Living God， 他在我们的生活的难处，在我们的惧怕当中，在我们的忧虑当中，来叫我们能够经历他。所以前面两个部分，从理性上面，从理性的认知上来回答这个问题，到最后我相信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走到 一个阶段的时候，必定要经历在诗篇四十二篇这个诗人所经历的一个情况。我们会被人讥笑，会仇敌辱骂，朋友讥笑我们，自己自怜自爱，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所以我记得有人分享说，在马丁路德得的工作非常困难的时候，每一天都非常的在唉声叹气。有一天他的妻子就穿着一个黑色衣服，非常悲伤的样子。马丁路德看到他的时候，他讲说，你干嘛，我又还没死，你这样穿着这黑衣服干什么。他讲说，这个路德的妻子很有智慧的跟他讲说，不是你死了，是你信的神怎么样死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活着好像没有神的一个同在的一个样子。这是一个好妻子，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不好妻子的扯后腿的，那个是约伯的妻子。当然是不是说扯后腿，因为那个样的情况是超越人所能够明白的。他讲说，你死了吧，就那个神不再顾念你了，弃绝你的神吧。但是约伯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仍然是来信靠神。所以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的时候，约旦的河水分开了以后，神叫他们做一件事情，你记得是什么吗？有神同在的时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极大的同在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什么？要捡石头，要立石为祭，他要堆积这个石头。当我们生命软弱，我们的生命够不上那里的时候，我们的理性够不上的时候，我们回头看过去，当时候神怎么在约旦河过约旦河的时候让我们过去的，那个石头现在还在那里。这位以前与我同在的神现在也必与我们同在。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他把许许多多的信心的名人榜放在那里，让我们讲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信有神，并且信神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好，我想最后就把今天的讲的能够来总结一下。我们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问你，你的神在哪里？在哪里？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我在我的心里面。愿神今天早上把这个话语放在我们当中，不要辜负神的恩典，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同在，要让等着我们来经历它。我们一起祷告。